大家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啊，我们这个佛学入门啊第十一章佛法总纲。好，请翻开第54页。上一次呢我们谈到啊，也就是说，当我们悟到世法无常，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然后呢，哎呀，觉得我这一辈子啊应该赶快啊有这个这么好的福报因缘，发起这个求道心啊，想要来学佛，来求解脱。那第一个要怎么下手呢？入手处是什么？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先三皈依，对不对？啊，当然我们说啊，三皈依最主要不是只是在这个仪式上啊，有这个形式的皈依而已，不是在皈依外向的佛法僧。最重要的呢，它是要皈依开发、开启我们自己的自信本具的觉正境的这个功德。但是呢，在我们还没有开悟之前，我们还在迷惑颠倒、无明习气这么重的时候啊，你说我们虽然本具觉正境的自信功德，可是啊，我们没有办法自我发现，好，没有办法开发出来，所以呢，还是需要假借，好，皈依外向佛，也就是还是要假借每天礼佛、拜佛，啊，来，自我反省，啊。然后呢，引发我们见贤思齐的这个求道心，啊，然后呢，知所惭愧啊，知道要求觉悟。那再来呢，还要依这个三藏十二部经典啊，这个所谓的法，好，来让我们呢转迷为悟啊，转邪为正，啊，念念不迷。那要依这个法，当然也就是要深入什么经藏啊，才能够智慧如海。那佛法无人说，虽会不能解啊，所以呢，你法呢，你听经闻法啊，才能够帮助你呢了解真正的佛法含义。所以呢，不是只有自看自读啊，有时候呢会自己有所错解，所以呢还是需要皈依外面的清净福田僧啊，也就是皈依善知识，来引导我们啊深入佛法啊，了解佛法大义啊。所谓啊，欲知那个山上路啊，须问什么下山人啊，已经登顶了再下来的，哎，我们问他就一定不会走错路了。啊，所以呢，我们还是在迷惑颠倒的时候，必须要啊依赖啊这个外善知识啊，外向佛、外向三皈呢，来让我们有所依处。也就是当我们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啊，我们还是需要依赖一个什么拐杖啊。啊，那等到呢有一天你觉悟了，你悟到了以后，这个拐杖才可以什么丢弃。好，所以未悟之前呢，还是啊有必要啊皈依啊这个外向佛法僧，然后借这个啊事项上的佛法僧呢，来引发我们啊内向的无相的这个三皈啊，也就是自信三皈啊。那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千万不要听到我上一次说哦，皈依不皈依他佛哈啊，就要皈依自信佛，然后你们就想那我们现在就不用皈依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千万不要误错了。好，那至于你现在要深入经藏啊，那也就是要听经闻法。所以呢，接下来啊，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啊，佛陀他45年来所说的这个一切法啊。所以接下来呢，就帮我们介绍 啊，这个佛法的总纲。什么叫总纲呢？就是一切这个法的纲领。因为我们知道啊，佛陀说45年呐、啊，好的法，可以说是84000种法。啊，它是依据不同的众生他的根基、他的苦恼来为他脱困而说的，是随机教化。所以呢，可以说啊，当时并没有说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经，是没有任何什么依据的，这个事先的一个安排啊，可以说它完全是什么它的智慧的妙用啊，随缘开示。那后来呢，就再把它归纳出来，也就是说哦，结集出来的经典是这么多，这么多的经典当中呢，我们又把它提纲挈领，找出它共通性。原来呀，佛陀所说的一切法都不离啊这个戒定慧的修学。那我们称为呢这三个称为三无漏学。为什么称为无漏啊？漏就是烦恼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修行这个戒定慧呢，可以根本的断除我们的烦恼啊，了生死，所以称为无漏。那其实这个戒定慧呢，不是只有佛法才讲戒定慧啊的修行，其实在我们现在世间的这个教学啊，我们也是都在教什么戒定慧。好，等一下呢，我会把我们世间的戒定慧跟佛法的无漏的戒定慧三学来做一点比较，那你就可以知道，其实不管你要不要修行啊，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具备戒定慧的啊，而不是说啊我不修行那我就可以不用修戒定慧了啊，其实不是这样子。那这个我们来看啊，佛法所说的戒啊，那这个指的就是指戒律啊，戒律那其实呢，戒律的前提也就是要有正法，对不对？一切的戒律呢，它就是依法啊，而这个依法而引申出来的啊，一个助缘啊，助行持戒，它目的也就是你要有，要让你什么解脱啊，悟道。所以戒律其实它是一个助行。那戒呢啊，就好像我们的家规跟国法，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法律啊，啊或者公司里的那个规章制度，其实都是属于戒的部分。好，为什么呢？因为任何一个团体啊，一定要有所什么约制，它才能够帮忙呢整体的发展啊，然后增加这个公司的功能啊，这个是一定要啊。那世间的法律跟我们佛法所说的戒律啊，有什么差别呢？好，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世间的法律啊，规范它是在规范，主要是规范身的部分啊，身体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它是在戒身啊，你不可以犯什么罪，对不对？不可以偷，不可以盗，不可以怎么样啊，不可以犯罪抢等等，那这个是规范身，但是它没有更进一步的去规范我们的什么心啊。但是佛法因为是要追求自我的解脱，烦恼的解脱，所以呢它是什么身心啊都一起啊需要来规范啊，所以呢不是只有啊身戒就好，它还最重要还重在这个心戒啊，心戒。 那所以有人是说，哎，如果是南传呐、啊，啊，有的人是说那个二圣人呐、啊，他们只譬如说哦，看到金钱啊，或者一样东西，你看得很喜欢，但是呢，你手伸出去还没有拿到它，没有把它移动本处的话，那就不算犯戒，因为你只是起心动念，你还没有去什么，哎，去付诸行动，那这样呢就不算犯戒。好，这个是比较粗的戒相啊，戒行。但是我们大圣戒呢，哎，它更强调一点的就是意业的部分，也就是要清净我们的贪嗔痴这个意业，所以呢，它着重在心戒。你看到的不是属于你的东西，你已经起心动了念说，哦，这个很漂亮，如果是我的多好，我想要把它拿回去，有这个念头出现了、啊、就已经犯戒了。虽然你没有做，对不对？但是呢，你的阿赖耶识里的意识种子已经种下去了，表示呢你有这样的不好的念头啊。那这一个念头呢，只是因缘不具足，你今天没有啊去照做付诸行动，但是有一天啊，积小会什么成大成多啊，有一天呢，你很可能无意当中就什么就去照做了，它形成一种业力，会一种力量啊，不知不觉呢，你就会随着你的习气业力呢去照做。所以呢，心戒更是重要啊。那世间的法律呢，它是属于他律的啊，是属于被动，是要依靠外界的条文约章来约束你啊。所以呢，那些犯罪的人都是什么呀啊，抓了然后又放了没多久又被抓进去，为什么？因为他是被动的，他没有自主自发性的改过忏悔啊，所以它是属于他律的。但是呢，我们佛法啊，它是要你从持戒当中呢来啊，让你看到自己的起心动念啊，见到自己的过失，所以呢引发你自己的什么自律啊，自发自动自我忏悔啊，建立你呢那个完美的人格。所以呢，这是属于什么自律啊，自省啊，是主动的啊，所以他能够怎么样，不必要人家讲。如果你真的知道说啊，原来啊，我的一切烦恼都是来自于贪嗔痴，所以啊，不是别人害的，对不对？外面金钱没有叫你说，哎，你来偷我啊，你来抢我啊，对不对？没有啊，任何一样东西都没有在叫你去偷去抢啊，是谁在叫你偷抢啊？是你自己的欲望，对不对？你的贪嗔痴在驱使你去造业，所以他发现原来都是我自心的造作，自己呢让自己苦恼，所以呢他发现了以后，他自然而然愿意放下。哇，那这个人哦，你不用法律，他也都能够什么呀，哎，如法如理如法，对不对？不会去造作种种的恶行啊。所以这个是属于什么，跟世间法的戒的法律是不一样的。还有呢，法律呢它是治标，对不对？它只是治标而已，没有从根本啊去戒起啊，去做起。所以呢，教育才是根本啊。当老师没有办法教好学生的时候啊，那这个学生呢以后就出来为非作歹，那个时候才是需要法律来什么来约束了，来制裁。如果老师能够教好学生，树立好他根本的人格跟思想，正确的道德观，他长大他根本不会去什么触犯法律啊。啊，所以国法法律的部分它是治标的啦，那根本呢要在于什么教育。那我们的佛法呢 哎，就是根本，从根本做起，要断你的什么贪嗔痴，这个是治本的，啊，是治本。从你的内心呢，真正啊来修起的。那世间的法律呢，它是种种的戒条啊，所以你看，哇，六法那个全书啊，厚厚一大本，要考律师，好辛苦哦，哦，对不对？不容易啊。那请问，当你要遵守这些戒法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自由？会不会很自在啊？不会啊。如果你是说，哎，每做一件事都要想说，哎，我这个有没有触犯法律？哦，然后要赶快翻翻看，哦，第几条？啊，没有的话，啊，就算没犯戒了。哦，所以有很多人都钻法律什么漏洞啊，你那个戒律啊，那个法律再密啊，也防不了啊，有心人啊，钻法律漏洞的人。在表面上他看起来都不犯罪，事实上他什么样起心动念啊，处处都在想要什么哎得逞啊，投机取巧啊，他其实处处念念都在犯罪啊，只是呢你抓不到他，拿他没辙。好，那被他约制的呢，有的人是说啊，我不得已啊，没办法，怕触犯法律，然后他就觉得怎么样，哎呀，法律真可恶啊，对不对？干嘛制定这一条呢？然后我们现在把它三读通过好了，把它修法，哎，触犯到他了，他就想把它修法了。好，所以呢这个法律无形当中又变成一种约制，是不自由不自在的。那我们的学佛的这个戒律呢，佛法所说的戒律，虽然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规范哈，戒律像五戒十戒啊，那出家呢戒律更多，那个比丘250条戒，哦，比丘尼348条戒，哇，那如果你呢要把这些戒律通通背起来啊，根本不可能。如果你执着这些外向戒的话，那你就会觉得哎呀，很是一种束缚啊，是一种约束，不自在不自由。但是呢其实啊，佛法的戒律它是在帮助你在生活中得自在得解脱的，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约束你的自由，因为它违背你的习气喜好，对不对？我们众生贪生什么怕死啦，然后呢那个好逸恶劳啊，啊，好吃懒做啊，懒惰啊，对不对？我们就是有这种什么哎无明习气啊，那戒律就是在破除你这些无明习气，要把你那个不好的啊习性给根从根拔起啊，所以才定这些。那刚开始你可能觉得有点不自在不自由，哎，等到你呢断了这些外在因缘的时候，然后呢你不再去造作种种的是非啊，杀盗淫妄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你呢身心清净自在的时候，你是觉得什么是一种解脱啦，啊，这个才是从根本的得到清凉解脱。开始对治自己的习气是有一点痛苦，觉得啊不自在不自由，可是呢等你习惯了发现哎很好的时候啊，很受用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清凉解脱。所以它是借由外在的约束慢慢导引你自己怎么样去得到那个清净啊，然后去受用啊那个戒律的啊这个好处。所以呢表我们的佛法它是最后要令你达到什么解脱自在啊，所以跟世间的法律是不同的啊，不同的。那所以呢佛陀自戒他呢一切的戒律都是不离啊，怎么样，第一个就是利益僧团修行的啊，譬如说会毁坏僧团里面的一些清净啊，对不对啊， 啊，是是非非的，哎，或者是要同进同出啊，一起都要有共修的一些规则啊，有利于僧团修行的这个部分啊。那再来呢，自戒律呢，就是要有利于自己解脱的，啊，是要断自己习气无明的，所以他才会自这些戒，啊，再来呢，戒律一定是什么利益众生的，啊，有时候呢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宁愿自己怎么样，哎，破戒，啊，也就是说，为了利益众生，他可以不执着我自己的戒。啊，还是以利益众生为主。那这个所谓的利益众生不执着自己的戒，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本来说不杀生，啊，那我们像说以前有一个孙叔敖打那个双头蛇，对不对？的公案的故事啊，孙叔敖那个小朋友在路上看到有一个双头蛇，有一条双头蛇要咬他，对不对？然后他呢就赶快拿起棍棒把他打死。可是他后来又不是他要咬他，然后他就想说，哎，如果我不打死他的话，他会再去咬别人，好，所以呢他就把双头蛇打死，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说啊，那他这样就是杀生，对不对？这样是杀生，可是呢他打死他的起心动念是为了什么？救更多的人。好，所以呢当戒哈，戒的原则啊，跟利益众生两个取舍之下，那你当然就有所自己要什么样智慧去判断的，而不是死守什么戒律啊。所以这个呢，就好像说，我们说不能尽量要慈悲一切众生啊，连微小的动物，我们都是要慈悲平等对待哦。那所以连蚊子啊就不。蟑螂都不打，好啦，那等到有一天登革热这个泛滥的时候啊，盛行的时候啊，那请问蚊子要不要喷啊，喷杀虫剂啦？当已经它影响到全人类的生命的时候，那有时候啊就没有办法了，在两者之间要有所取舍了。好，那这是不得已的状况下。好，那所以说你要做到完全的不杀生，这是不可能的。好，如果你真的要完全不杀生，那你连喝水、煮开水啊、吃药、生病都不行了，因为你体内啊，你吃药就是在杀病菌啊，细菌也是众生啊，对不对？好，所以呢，杀不杀生，它还有一些基本的条件，那以后我们留在讲戒律的时候再来讲。好，所以说所有的自戒啊，都是要基于这几个基本原则啊，一个是利益僧团的永续永住，再来就是有利于自我修行的解脱，再来也就是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好，所以佛才自这么多的戒，而且这个戒呢都是因为有事项上发生了，所以它才怎么样逐一条一条的慢慢累积出来的，不是一开始佛陀就坐在那里树下没事哈，就开始想一堆戒条戒律，然后要怎么样来约制我的弟子哈，不是这样哈，都是因为啊有弟子啊不小心犯戒了啊，因为自我约束力啊没有办法敌过业力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什么戒律外在的约束条件啊，那这个是我们佛法自戒的一个目的。那持戒呢才能够什么防非止恶啊，清净三业啊。所以持戒呢不是让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哦，持戒为什么要持不杀生戒啊？因为他有功德，对不对啊？然后为什么要吃素哦？因为他有功德啊。持戒都是为了得到什么外面的福报功德。其实啊，戒根本最重要的是要什么样 哎，是要断我们本身的一些贪嗔痴啊，啊，是要防非止恶啊，让我们的心不要起恶心、恶念、恶行啊，是这个啊。所以呢，防非是在防谁？不是在防外面的人的错，对不对？过错啊。啊，不是说啊，因为我打人，我不能打人，是为什么？因为你打了人家，人家会打回来。我们都还考虑到最后，还是因为我打不过你，所以我才不打你。这种防非止恶啊，我们都是这样教小朋友。哎，你不要打那个人哦，他比你高，比你大哦，小宝啊，你要聪明一点啊。你打他，等一下会被他打回来。哦，所以不能打人，是因为怕自己被打。那这个呢，基本上啊，还不是我们啊所要你啊从这个修行的角度上去谈的哦。当然呢，你不打人，人家就不会打你，这是一定的，这个不用你去修的啦，对不对啊？你也不用去那个。那基本上我们要讲的是，我们不要去毁犯他人，然后不要去。怎么样？己所不欲，什么勿施于人，是一种平等心、慈悲心。所以持戒呢，完全是一种平等心、慈悲心的展露。哦，所以不杀生不是说哦，为了说要怕下地狱。现在很多人是说哦，因为杀生业很重哦，以后一定要下地狱。好，怕下地狱而不杀生，你的动机就不单纯了，啊、哦，不是正向的。为什么我们不杀生？是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给别人杀啊！你老鹰，别的动物肚子饿，老虎肚子饿，你会不会说好吧？那我割一块肉给你吃啊？没有人愿意啊，是不是？我们都不愿意我的肉给人家吃，那我们就要想到，我们也不要去吃人家的肉啊！这个是一种平等心、慈悲心。那我们不要去毁犯他人，这样呢才能够，你从这样子的出发心来修行啊，你因地才会真确啊。啊，人家说因地不真，果遭什么愚屈啊。啊，你不是从这个自己的内心的慈悲啊平等来出发的话，那你所修的呢，他的那个功德啊，其实就不一样了，作用哈、哦，修行结果就不同啊。所以我们是不毁犯他人，防非止恶啊。那其实不毁犯他人的同时，你自己也没有造贪嗔痴的心念啊，也不会增加你的这个业力种子。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清净三业，三业就是指什么？身业、口业。啊，意业，啊，身口意，这三业，因为三业清净，佛出世啊，啊，你能够完全啊做到这个身口意三业、啊、都清净无染，那就是一尊佛了，那当然就解脱自在了。那在这个戒学方面呢，大部分啊都出现在这个律藏里面讲的比较多，啊，律藏。啊，所以他讲的比较多，但是事实上呢，不是只有律藏哈、啊、这个讲戒而已啊。其实任何的一部经典里面呢、啊，或多或少都会有戒定慧三学，都是在教这个，只是有的讲的比较多，有的讲的比较少而已。好、啊，那我们大体上给它分啊，律藏就是讲戒学的部分，然后呢，经。藏就是讲定学的部分啊，那个论藏呢，就是啊讲这个慧学的部分。好，大体上是这样分。那律藏呢是讲戒学，所以称为律规三业啊。那规范三业呢，非戒而合啊，也就是说要清净我们的身口业，还是要假借这个什么戒律啊。啊，那我们说，哎，持戒呢，不是啊，只是修这个身的 庄严啊，威仪。所谓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啊、哦，所以呢，就变成说要有这么多的戒条，然后呢，哎，要做什么？我们常常说要坐如钟啊，行如风，卧如弓，有没有啊？那个哎，还有一个是什么？立如松。哦，行住坐卧要处处显现威仪。其实啊，这个威仪不是刻意去做装、造作出来的、啊。真正的威仪是你内心呢，六能够啊不攀缘啊，六根不攀缘啊，然后呢不执着，然后心不被境转，那个自然显露出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庄严，才是威仪啊，是六根娴静啊。所以戒律的目的是要你六根达到什么六根清净啊，好、啊，而不是说嗯现在啊戒律规定啊不可以乱看人，所以呢我就是哎眼观鼻鼻观心，可是呢你是什么哎造作出来的啊，刻意的。那这种呢，当然了，一开始可能必须从这个有相戒来修起，哈，依着这个戒律的条文来慢慢的来匡正自己的习气。可是呢，慢慢的你一定要摆脱什么，渐渐的要从你的内心真正的啊来解脱，啊，所以有相戒慢慢要修到变什么，达到一种定供戒的功夫。什么叫定供戒呢？也就是你的言行举止啊，自然合乎戒，啊，自然合乎戒，也就是都不会去违犯什么戒律啦，啊，身口意呢是自然合乎定，啊，所以你都不会违犯，很自然，啊，你也不会觉得哎，我是在持戒的，啊，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真理的化身一样啦。好，就是很自在的。好，好像我们吃素啊，刚开始会觉得说啊，是因为师父告诉我，这个比较有灵性的动物不可以吃啊，啊，所以，哎，我不吃，我不杀生，我吃素。那可是到后来呢，刚开始还会想吃，对不对？或者好像有点在忍耐啊，在压抑，啊，很不舒服，看人家吃呢，嗯，心还会有点这样，啊。这个毛毛的怪怪的哈，或者是不自在，可是呢，等你吃习惯了以后啊，哎，那个看到的那些东西啊，你都会怎么样？不会再起心动念啦，自然怎么样？哎，不执着啦，这个是自然的，因为你反而叫你吃才痛苦嘞，因为你已经不习惯那个味道了，因为饮食是一种习惯啊，它只是一种习惯。所以呢，等你习惯养成了，哎，就没问题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什么？当你常常这样，哎，不去追逐这个无欲乐，那也后来人家来邀请你的时候，你自然对无欲乐不动心，这是一定的。好，所以持戒持到后来啊，从有相戒，慢慢你可以达到什么定供戒，啊。然后定供戒之后呢，哎，你处处都不犯戒律咯，对不对？但是呢，你还是依着戒而行啊。你心中有没有戒？还是有这个戒。那你会变成我有持戒，然后呢，你如果执着我有持戒，然后你看到别人不持戒，你就会怎么样？啊，受不了啦，这个人怎么可以不持戒啊？这个出家人怎么样？哦，那个在那个他说他是修行人，他怎么没有持戒？哦，他还吃荤的啊，对不对？好，就像说有一些哎西藏的喇嘛啊，南传的法师，哎，他们还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 啊肉还是有吃啊。然后你都吃素了，你说哦，他们还不如我这个在家人哇。你执着吃素为修行，结果呢，你就会依着这个戒去戒别人。那你执着这样才叫守戒，那你就会受不了别人不守戒。那请问你的心有没有清净自在？还是不得自在啊？所以 当你觉得说我还是依着戒这样在修，我要这样如法修行，可是啊，你那个如果你没有啊开悟，没有去了解他真实意的话，那你执着在那个上面，也是一种什么痛苦不解脱啊，所以它就会变成着相修行。那所以呢，到后来等到你开悟了啊，了解诸法实相以后啊，你有办法本来怎么样，本质清净啊，本来没事啊，会执着说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这都是我们人约定成俗啊，是去分依的世间人啊，这样大家约定成俗规定出来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呢可以怎么样，当你明心见性以后，你依你的自心本性自然流露出来的那个言行啊，然后呢在境界中啊，你可以随缘应用自在啊，也就是称体起用啊，不假作意啊，不假修持，那自然就合乎定啊，自然合乎戒定慧，那这个称为什么慧共戒，达到一种慧共戒的境界。什么叫慧共戒呢？也就是啊，他啊什么心平和劳持戒啊，他内心已经怎么样，哎，清清净净了，他根本无所分别，对不对？所以他是啊怎么样，从心所欲而不欲己啊，他不需要再怎么样假有这个戒的约束啊，啊无所依止啊，然后他但是呢他不会怎么样，他的种种的起心动念啊都是合乎什么戒定慧的啊，所以他的律不成持，戒也不成破，他没有觉得我在持戒，但是他也没有破戒哦，你以为他破戒，可是事实上在他的心来讲他没有破戒啊。这个要举个例子哈，就好像说那个有一个法师啊，有一个法师，那他为了圆满他的师父啊的心愿啊，他师父想要盖一个禅法堂让大家修行，可是他师父后来还没有完成这个心愿呢就过世了啊。那后来呢他这个师父呢他就啊发愿要帮把这个师父的心愿给完成，那因为他有一技之长，也就是善于绘画，所以呢他就啊到处啊为人啊就是作画啊，那都要索取费用，而且费用很高啊。那后来很多人啊就觉得不了解，就又因为不了解就想说奇怪，这个出家人怎么还那么贪财啊，啊对不对，你绘画那你跟人家结缘就好，为什么还要索取这么高的费用啊，啊所以就议论这个纷纷啊。后来就有一个啊妓女啊，她就想说哦，你们都平常啊大家都瞧不起我，以为只有我这个妓女是很爱钱啊，结果呢你们都不看看啊，那个出家人啊他也很爱钱啊，跟我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他就故意啊要制作一个机会啊让人家来啊看看说，你看不是只有我爱钱而已啊，我爱钱也是理所当然了、啊、你看连出家人都这样，所以他就请这个出家人啊到他的家里然后去作画，然后就说我可以给你很高的费用，结果等他画好了一幅画以后，哎，他付了钱，他又说这样好了，你的画我看并不怎么高级啦，要挂在我家墙上啊还配不上啊，他说你哈、哦、现在重新画一幅啊，画在我的裙子上啊，那我给你再付一次钱给你没有关系，他就故意要侮辱他啦。可是这个出家人啊哎就一口说好啊没问题，也就拿起画笔啊继续画，哇在场的人一看啊都觉得这个师父怎么会这样呢，啊被侮辱呢还是照样为了钱啊还可以忍受下去还可以画下去，哦大家呢就气得怎么样 全部离开了。可是呢，这个那个法师呢，他不动声色，哎，照样心平气和，把那个裙子上的画画好以后呢，哎，收了钱就走了。所以呢，大家对这个师父啊很不谅解啊，所以他哎，可是呢，他也不受大众的影响啊。然后呢，他就继续画画，赶快啊，收了很多的钱财以后，哦，一两年之后，哎，就发现了他帮他师父啊的那个禅法堂盖好了，然后呢，也储存了很多的这个粮食，因为每一年他们那个夏季的时候会下雨，会淹大水，会造成饥荒。啊，所以呢，他也顺便啊盖了一个仓库啊，把囤积了很多那个米粮啊，等到那个水灾水患来的时候呢，他就怎么样，哎，释放这些米粮来救济这个受灾户。哇，这个时候呢，大家才感受到啊，哎，才了解原来啊，他收这个钱啊，都不是为了自己。都不是为了自己，哦，他是为了大众，为了他的师父啊，为了弘法。等到呢这个愿完成了以后，他画笔一丢，从此就再也不作画了。所以呢，我们很难去从他的行为啊来判断他呢是贪嗔痴还是戒定慧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你的行为是合乎戒律，可是你的心是自私的，是贪图名闻利养的，那即使你的行为合乎戒，你的心还是什么样犯戒啊。好，所以呢，持戒不在于这个外相，所以我们很难用这个外相来判断一个人他持戒是不是精严啊，他修行功德力好不好。可是我们一般众生就很容易在这个上面啊来怎么样评断呢，作为一个尺寸。所以我们说戒律最好它只是在什么规范自己啊，持戒是要什么严于律己啊，不是要去戒什么戒他人啊。所以那个戒尺啊，千万不要去量别人，是要来量自己啊，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啊。所以呢，六祖慧能大师才说，若真修道人啊，不见什么他人过，常自见己过，与道即相当。啊，修行，哎，你一定要了解啊，持戒它的意义。那戒呢，它就包括有禁止跟勒令两种，也就是说有可做跟什么不可做的部分。禁止也就是告诉你什么是绝对不可做的，啊，是有害我们身心的，对，有害众生的。那什么是可做的，就是这个是善的了，就是应该要做的，对不对？只要是利益众生的，是应该要做。所以呢，持戒不是一味的消极不做啊，不动啊，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这个也怕做了都说啊，我怕做错了啊，等一下下地狱，所以不做不错啊，那个少做少错就变成这样啊，多做多错啊，大家都不做啊，这样就没事了，不是这样啊。所以呢，是应该做，你不做你也犯戒，对不对？那不该做的你去做你也犯戒，哎，所以啊，对这个戒啊，你一定要搞清楚啊，它的用意在哪里啊，那它的精神在哪里，这样呢你才能够啊，哎，很持得很自在啊，而且呢不会去动不动啊就犯戒啊。所以呢，哎，这个是讲到戒的部分啊。那从这个先从有相戒，然后慢慢修到什么定供戒跟慧供戒。那慧供戒呢，当然就是契入这个无相戒啊，它呢是离善离恶，对不对？然后呢没有这个就是戒相的啊，没有戒相的，是完全是这一念心啊的自然的起用啊，但是呢不离啊，不离这个戒定慧啊，那它相上呢是不执着的啊。 好，再来看那个第二个，就是定。那这个定门的部分呢，其实它是叫做安住的法门啊，安住，像安住我们的什么这一念妄心呢 因为前面呢，刚开始啊，因为你习气很重，没有办法啊断贪嗔痴，对不对？所以要先用戒来硬压，对不对？来让你害怕啊，怕造业啦，堕地狱啦，啊。怕这样呢，会没有功德，所以你是用戒来压，硬压自己的欲望，对不对？所以或者是说因为害怕而逃离，眼不见为净，好吧，我就远离，我不再去造作，那我就远离，要逃离，必须逃开，所以那个持戒会持的什么很辛苦，那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逃离这个社会啊，没有办法逃离我们的境界啊，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那个你说啊，我知道了，这样子是不行的，可是我又压不住，对不对？说不要烦恼，可是我又压不住啊，不要贪，可是我又拼命一直想，那怎么办？所以就要修定，也就是要转移啊，扶助。转念，你懂吗？也就先用大石头把你那个念头给压住一样，所以这个修定呢，其实就是在修什么转移转念的功夫啊。譬如说，让你心系一缘，专注在一个所一句佛号上，然后或者是专注在一个咒语，对不对？一个心咒，或者是。专注在数息、数数字、数呼吸、观呼吸等等，这个就是在什么，让你的念呢，妄念不要纷飞啊，然后呢，专注在一个念头上，先把万念打掉，回归成一念，对不对？好，然后呢？多念最后再什么变成一念，一念最后再把这个念打掉啊，就达到无念啊，也就是先从多心，然后修到一心，然后最后再把这一心怎么样打破啊，打破这个能所的执着，那就达到无心的境界啊。那这个是修，要靠修定啊。那我们说修定呢，这个定其实一般都讲禅定，禅是禅那，梵语是禅那 ，Zen Zen 啊，这一句梵语的简称啦。那禅那的意思也就是心住一境啊，正审思虑啊。那定呢是梵语 Samadhi 也就是三昧我们一般就讲三摩地这个就是指正定。正定的意思那把这两个合在一起那就是禅比较偏向于什么观有观的就是那个意义在，然后呢定就是偏向止息妄念所以禅定呢是习律静缘，有没有习什么律呢？就是习你的妄想，那个律其实是什么？妄想、妄念，把你的妄念要止息。然后呢，静缘呢是什么？内心不向外攀缘，不攀缘就称为什么？静缘。其实呢，也就是要时时保持我们的。正知什么正念你现在在做什么事，你就专注在做这件事，心一自心一处，这个意思